对照参考意义不大，所以小生这次不会引用原著的内容做对比。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前提，《阿甘正传》的一部分本质是传教电影。明确以上三个前提，再回头看这部1994年上映的所谓经典，你就会明白什么叫魔鬼隐藏在细节之中。关前提醒，由于《阿甘正传》包含的信息量很大，小生会尽可能完整的介绍影片中出现的各种历史事件与美国文化背景，相信最后你对本片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故事开始于公交站的长椅上，主角阿甘穿着破烂的球鞋，自说自话地向陌生人讲起他的童年。整部电影绝大部分内容都是这种第一人称视角下的回忆与陈述，作为开场白的名台词，奠定了全片的基调。
My mom always said 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据阿甘讲述，他出身阿拉巴马州，与内森·弗瑞斯特将军沾亲带故，母亲正是为纪念他才给儿子取名弗瑞斯特甘。这位内森·弗瑞斯特是个重量级人物，不仅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担任南方联盟的骑兵将领，战后还加入臭名昭著的 3K 党，一度成为头领。但祖辈的发达改变不了阿甘的天崩开局。他生于单亲家庭，患有严重的脊柱侧弯，行走不便，同时智商只有7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好在阿甘有位传统善良且坚强的母亲，为了让儿子活得体面，他宁愿委身于校长，以换取阿甘去公立学校上学的机会。他的付出与良好的家教，让愚笨的阿甘成长为善良、礼貌、心地纯洁的好孩子。虽然阿甘祖上阔过，但如今家道中落，没钱没势，娘俩只能靠出租老宅房间生活。这让阿甘有机会遇到人生中第一位传奇人物，一个叫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青年房客。这个籍籍无名的小伙从穿着矫正支架扭动的阿甘身上获得灵感，很快以这种标志性的怪异舞步爆红，后世的人们通常叫他猫王。妈妈对这位怪胎很是反感，阿甘则在旁白中点明了他多年后死于心脏病的结局。类似的叙事手法贯穿于整部影片，小声再次提醒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阿甘接下来的讲述中又出现了哪些重要历史人物或事件，以及他们的结局如何，这是解读本片核心价值观的关键依据。简而言之，阿甘总算能上学了，但老实孩子被同龄人排挤霸凌在所难免，唯一肯接受他的是这个叫珍妮的女孩，她是阿甘的一生所爱。
Are you stupid or something?
I'm as stupid as a stupid does.
成为朋友后，阿甘与珍妮形影不离，他的人生也出现了转机。某次阿甘遭到坏孩子欺负，在珍妮一声声快跑的催促中，阿甘神奇地摆脱了病痛，并觉醒了奔跑的天赋。从此无论身处何处，去往何方，他都没再停止过奔跑，这完全是个奇迹。可珍妮就没这种好运，他幼年丧母，父亲是标准的美国南方红脖子，不仅酗酒家暴，还长期侵犯自己的女儿，这种人渣在美国可太多了。珍妮祈到上帝相助，不过最后还是警察帮他逃离了原生家庭。童年与家庭经历的迥异，注定了单纯的阿甘与早熟的珍妮会迎来截然不同的未来。上高中后，善于奔跑的阿甘偶然间得到传奇橄榄球教练保罗·布莱恩特青睐，他居然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上了大学。无论电影中的60年代还是当今，美国青少年靠体育生特招渠道进入大学都是极为常见的。具体可以了解一下 NCAA， 也就是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的相关人才培养机制，这里不多赘述。但要注意，电影中这段情节设计过于简略和戏剧化了。即使60年代美国大学对体育生的学业要求不高，以阿甘仅有75的智商，要达到文化课的成绩门槛还是很困难的。换句话说，阿甘跑进大学在现实中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还是只能用奇迹来形容。大学期间，阿甘意外介入了一场风波，也就是1963年6月的党校门事件。彼时阿拉巴马大学不得不取消种族隔离制度，但州长乔治·华莱士为履行竞选承诺，试图阻止两名黑人学生入校报道。现实中，此事对美国社会影响深远。而在虚构的情节中，阿甘曾捡起黑人学生掉落的本子，并友善地物归原主。这次意外入境让他在历史记录中留下了身影。和猫王那时一样，阿甘也讲述了党校门事件的主角之一那个华莱士的后续。1972年，他竞选总统时遭遇刺杀，从此瘫痪。 电影没提到的是，多年后这位前州长公开为自己过去的种族主义政策道了歉。当然那时的阿甘并不关心这些，长大成人的他喜欢上了珍妮，但上了女子大学的珍妮已经变得陌生。对美国历史了解不多的观众可能意识不到女子大学是个伏笔。60年代美国的女子大学教育方针偏传统与保守，致力于培养贤惠顺从的传统美国女性，但随着60年代中后期民权运动等兴起，长期压抑下的女子大学迅速反弹为美国反战反传统思潮的前沿阵地。这便能解释珍妮的变化，她在男女关系上趋于开放，幻想成为女明星一炮而红。尽管她与阿甘关系依旧，可单纯的阿甘已经跟不上她的步调了。由此阿甘与珍妮的人生轨迹走上岔路。就在珍妮出现叛逆的苗头时，阿甘已经入选全美明星队，受到美乐宗肯尼迪接见，只是他光顾着喝免费汽水闹了笑话。
Congratulations, how do you feel?
I gotta pay。
不过这段情节最有意思的是阿甘放完水在白宫洗手间里看到的相片，除了家人合影，居然还摆着玛丽莲梦露的签名照以及总统与罗伯特肯尼迪的照片。这两位一个是肯尼迪的绯闻对象，一个是自家亲弟弟，三人关系很不一般，且都不得善终。肯尼迪1963年脑洞大开，5年后弟弟罗伯特同样遇刺身亡。至于梦露之死同肯尼迪兄弟的关联，至今仍是阴谋论。洗手间是最为私密之处，摆这些照片有何内涵呢？反正阿甘是想不通的。在这之后，智力低下的阿甘顺利拿到大学文凭，并被征兵官看中，就此他的人生迎来一个重大拐点，参加越战。1965年3月，美军在岘港登陆，高调介入越战。阿甘不清楚这场侵略战争有什么意义，他只知道自己被征召，准备去越南打仗了。找傻子当兵听起来离谱，但老美还真干过这种缺德带冒烟的事儿。为缓解兵源不足问题，从1967年起连哄带骗的把30多万残障青年送去越南参军，号称10万人计划。这些炮灰在越南的悲惨遭遇可想而知。不过阿甘并不在其列。
God, what's your sole purpose in this army?
To do whatever you tell my drill sergeant.
God damn it, Gump, you're a goddamn genius。
阿甘非常适应军旅生活，在他眼里新兵营和家没区别，只不过他听从的对象从妈妈变成了教官。低于平均水平的智商足以让他充分执行所有命令，又不会质疑教官或偷奸耍滑，这恰到好处的愚笨让阿甘成为模范新兵。他还在军中遇到了第二位好朋友，地包天的黑人小伙布巴。出身渔夫家庭的布巴是被强征入伍的，最大梦想是退伍后买艘捕虾船。平日与阿甘聊天话题也全都围绕虾展开，喋喋不休。换别人遇到这么个话痨非疯了不可，但傻小子阿甘善于倾听，两人由此成为挚友。阿甘在部队如鱼得水时，珍妮开始堕落，拍露骨写真被大学开除后去了成人俱乐部打工。他无言面对阿甘，拒绝了即将上前线的好友表白，临别前嘱咐他遇到危险记得快跑，从此断了音讯。惆怅的阿甘去了越南，并结识了人生中第三位朋友，他的长官丹中尉。丹中尉出身军人世家，祖辈亲戚参与过美国历史上的每一场战争，满门忠烈。他的终极梦想是像先人一样光荣地战死沙场。阿甘并不理解丹中尉的荣誉感，甚至不清楚自己的敌人究竟是谁。越南和美国很不一样，危机重重，每个人都神经紧绷，不过只要有命令可以听从他就无所谓。好友布巴提出退伍后合伙买船去捕虾，他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很可惜这个约定再也无法完成。某次阿甘的小队遭到查理伏击，损失惨重。阿甘像珍妮嘱咐的那样亡命奔逃，却在半途想起布巴，又冒险返回战场，期间救下好几位战友，包括双腿重伤一心求死的丹中尉。为此阿甘屁股上还中了一枪。等他终于找到布巴，好友已经无力回天。阿甘依旧是幸运的，他受的伤不大不小，既不会留下残疾，又足以让他撤离地狱般的越南前线，比战死他乡的布巴和失去双腿的丹中尉强太多了。因为拯救队友的英勇表现，约翰逊总统还向阿甘颁发了荣誉勋章，这可是美国军人能拿到的最高荣誉。不过需要注意，现实中荣誉勋章的获得条件非常苛刻，阿甘想凭救队友获此殊荣，至少也得做到血战钢锯岭中徒手救下几十人的戴斯蒙德·道斯那种程度。至于听总统说想看自己屁股上的枪伤就当众脱裤子这种荒诞的情节，自然也不大可能发生。 发生。彼时美国国内反越战情绪高涨，受训过后闲逛的阿甘刚好撞上了1967年10月21日的进军五角大楼活动。不明所以的他来到活动现场，被活动领导人埃比霍夫曼要求讲述战争经历，中途现场音响被破坏，台下的反战人士根本没听到阿甘讲了什么，只能茫然地跟随主持人埃比霍夫曼高呼阿甘的名字。这倒是帮了阿甘一个忙，他与参加示威的珍妮意外重逢了。不过重聚的欣喜转瞬即逝，珍妮成了嬉皮士，男朋友是反战学生运动领袖，且与准备武装反抗当局的黑豹党来往紧密。可以说除珍妮本人外，他混迹的整个圈子对越战老兵阿甘都非常不友善。阿甘不在乎什么民权运动，他眼中只有珍妮，不想让心上人受委屈。然而他与珍妮在经历与思想上分歧太大，反战示威被当局打压后，珍妮还是带着阿甘送给他的勋章跟男朋友走了，两人再次迎来长久的分别。1969年7月，阿波罗登月时，失恋的阿甘加入特别服务部队，因为养伤期间发掘的乒乓球才能，他被派去参加同某东方大国的友谊赛。需要注意，1971年中美乒乓外交虽然是真的，但当时美国代表队里并没有现役军人。总而言之，阿甘因此出了名，和约翰列侬参加了在美国影响力极大的迪克卡维特秀。没想到阿甘直白的发言竟给披头士的前主唱提供了传世名曲的灵感。
People hardly got nothing at all.
No possessions.
And in China they never go to church.
No religion too.
Hard to imagine.
It's easy if you try, Dick.
一如既往，和阿甘沾过边的歌手都没啥好结局。列侬几年后被狂热粉丝刺杀，一代传奇就此收场。跟列侬录完节目，阿甘遇到了老熟人。当年阿甘救了单中尉，对方却毫不领情，反而怨恨阿甘改变了他的人生。如今中尉的怨恨不减反增，凭什么一个弱智荣誉加身出尽风头，自己却成了废人，靠救济活着。现在落魄的单中尉早已不见当年英武的军官模样，信仰也丧失殆尽，自暴自弃，糜烂堕落。好在他没有完全丧失掉自尊，这让阿甘对他产生了同情。军旅生涯最后一年，阿甘无意间又整了个大活，因为乒乓球的事儿，他被尼克松总统接见并入住水门酒店，无意间举报了对面大厦里安窃听器的人员，把水门事件捅了出来。这起引发宪政危机的窃听丑闻最终以两年后尼克松的下台告捷。此时阿甘也以中士军衔退伍，他的传奇人生正式进入了第三阶段。回到家乡后，阿甘信守与布巴的承诺，用自己出名赚的钱买了艘渔船，干起了捕虾的行当，但他明显不是干这个的料。
Are you stupid or something?
Stupid is stupid does, sir.
就在所有人笑话阿甘时，不甘心失败的单中尉接受邀请来入伙了，人手多了一个，营生却没有起色，无奈之下只能去教堂祈祷奇迹降临。然后奇迹真的又一次来了，1974年的卡门飓风重创当地，渔船尽毁，只有阿甘的渔船珍妮号冒险出海，意外躲过一劫。竞争对手没了，阿甘的捕虾事业触底反弹，并扩大规模垄断本地捕虾业，大赚一笔。单中尉总算走出了人生谷底，他终于和阿甘还有自己和解了。至于他为什么跳进海里，小生留到后篇再盘。1975年9月，福特总统第二次躲过刺杀那天，阿甘接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赶回家见了母亲最后一面。
I happen to believe you make your own destiny. You have to do the best with what God gave you.
What's my destiny, Mom?
You're gonna have to figure that out for yourselfLife is a box of chocolates, Forrest.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送别母亲后，阿甘把捕虾公司交给单中尉运作，单中尉帮他投资了苹果公司，阿甘迅速实现了财富自由。他捐大笔钱给教堂，资助医院，又给布巴的家人分了股份，帮好友一家完成了阶级跃迁。可不管获得多少成功，阿甘心里始终放不下珍妮。他不知道分别这些年里，珍妮也堕落到了谷底，嗑药、酗酒、放荡，甚至一度要自我了结。最后无处可归的珍妮回到了故乡，与阿甘 然重逢。阿甘不在乎珍妮的过往，他只想与珍妮长相厮守。然而珍妮无法坦然面对阿甘，他的人生太过破碎，难以修补。于是在短暂的幸福时光后，珍妮婉拒了阿甘的求婚，一夜缠绵后又一次离去。孑然一身的阿甘彻底迷茫了，他不知道该做什么，直到突发奇想，决定出去跑一圈。阿甘跑出了老家绿宫县，跑出了阿拉巴马州，跑到了美国西海岸，又转身跑向东海岸。这没有目的的奔跑从未中断，又一次让阿甘成了名人。所有人都在询问他为什么要跑遍全国，也有许多人凭着各自的理解选择追随他。这期间阿甘设计流行语，为现代 emoji 文化开山立派等，都是捎带手的事，还闹出了卡特总统跑步晕倒的糗事。一直跑了3年多，阿甘终于停了下来。
I'm pretty tired.I think I'll go home now.
Now what are we supposed to do?1981年3月底，里根遇刺那天，阿甘收到了珍妮的来信，与阿甘来见面。至此，阿甘关于他传奇人生的讲述告一段落，时间线总算回到了当下。他的陌生人听众都已经换了好几茬，最后一位听众给阿甘指了路，他总算见到了珍妮。多年未见，这次珍妮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原来前2年阿甘长跑时，珍妮一直在关注他，终于受到了激励，找了工作，认真活着。几年下来，珍妮的境况不仅大为改善，还有了孩子，儿子也叫福瑞斯特，和他父亲名字一样。不妨猜猜他爸爸是谁呢？突如其来的惊喜让阿甘措手不及，自己不仅有了儿子，还是个聪明的小孩，阿甘的人生一下子就圆满了，简直又双若卓，是奇迹。但团圆的喜悦很快被冲散，珍妮已患上绝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他想与阿甘共度。阿甘带着珍妮回老家完婚，一家三口过完短暂而幸福的日子，然后是再一次告别。母亲与布巴去世时，阿甘都没这样痛哭过。而后他推平了珍妮童年时居住的房子，以作告慰。幸运的是，这回阿甘不再孤单，他如当年的母亲一样把儿子送上校车，而电影开头飘落在他身边的羽毛又一次迎风飞起。看到这里，不知诸位是否发现了什么问题，本片结局的处理是不是有点草率了？尤其是珍妮的转变，几年前还沉沦于不堪的过往，几年后突然就180度大转弯，踏实过日子了。硬要解释，这种转变也说得通，比如他确实被阿甘的全国长跑激励，或是生下儿子后获得了责任感，又或者想在真爱身边结束一生。然而相较于影片前半段对珍妮堕落的铺垫，结局处他转型为贤妻良母的发展明显突兀许多。我们大可将其归咎于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与编剧瑞克·罗斯的失误，但小生更愿意接受另一种可能性，即遵循本片的内在逻辑，结局只能这么处理，哪怕它会破坏电影的叙事结构。那么问题来了，阿甘正传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你或许听过这样一种说法，美国其实是建立在宗教信仰上的国家，其基石之一是所谓基督教福音派，它是一种跨宗派的神学运动，可以视为一种相对统一的理念与思想，在美国历史与社会中影响力极大。出于懂得都懂的原因，小生不方便进一步展开，只需知道福音派的理念是神的意志高于一切，主张人人都该信奉基督，且肩负向他人传播福音的使命，同时相信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而阿甘正传处处体现了福音派思想的痕迹。主角阿甘的姓氏 Gam 在美国俚语中有笨蛋傻子之意，对应了阿甘智力障碍者的身份，但与小说原著不同，电影中的阿甘是没有任何缺陷与道德污点的，就连愚拙这一特征也恰恰是他的品德之一。因为脑子不够用，阿甘无法理解复杂的道理和现象，这让他一生都保持着孩童般的纯真，不撒谎，不嫉妒，不贪婪，不算计，不去沾染人心险恶。站在信徒角度来看，他就是最受神明青睐的心灵纯洁的人，这样的家伙注定成为圣人，而圣人是不会有任何过错与罪恶的。电影中有两段情节突出体现这一点，其一是影片前期阿甘经历的堵校门事件。在阿甘青史留名前，他与同学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What's going on? Coons are trying to get into school.
Coons? Well, raccoons trying to get on our back porch. Mama just chased them off with a broom.
Not raccoons, you idiot, niggas. And they want to go to school with us.
With us? They do?
电影开篇就提到过，阿甘的家族有 3K 党背景，历史上美国 3K 党对非洲裔的仇视与迫害，相信大伙儿都听说过。受尊敬 3K 党祖先的妈妈影响，阿甘在言语上对黑人抱有不敬实属正常，然而愚笨的他无法理解美国种族隔离的实质以及为何要排斥黑人，于是他在客观上知行不一，出于善良的本心帮助了黑人学生，此后他能与黑人布巴成为挚友也是同样的理由。如此一来，阿甘靠他的善良客观上躲开了美国当代社会最大的雷点之一，种族歧视。论迹不论心，不知者不罪。其二是阿甘在越南参战的经历，在导演刻意安排下，本片越战相关镜头中没有出现任何敌人的身影，愚笨的阿甘没意识到他跟队友要找的查理并不是某个人，而是被如此蔑称的北越士兵。即使遵照命令开火，阿甘在主观上也不存在杀敌的意识，客观上也没有伤害过谁，可变相理解为阿甘从军期间其实从没杀过人。出身白人至上主义家族，却从未歧视过黑人，上战场摸过枪，却未曾犯下任何杀孽，两种几乎必然留下污点的情况，阿甘全都规避了。看吧，还是奇迹。既然提到了奇迹，诸位是否留意过小生今天提到这个词儿多少次？阿甘的一生几乎都是与奇迹相伴的，童年时奇迹般的恢复健康，青年时奇迹般的得到赏识并上了大学，战场上奇迹般的救下大量队友，且受的伤恰到好处，可以不留伤残的撤回国内领取顶级荣誉，退伍后奇迹般的躲过飓风，顺势垄断捕虾业发财，中年时更是奇迹般的有了儿子，尤其是最后一个奇迹。阿甘与生俱来的智力障碍与身体畸形说不定与遗传因素相关，另一边结合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传染病恐慌与早年不堪的经历，珍妮患上的绝症多半是可以母婴传播的 HIV， 然而二者结合诞下的小弗瑞斯特却健康聪明，也难怪会有人猜想阿甘是喜当爹的接盘侠了。不过小生可以确定，阿甘遇到无数奇迹，所以小弗瑞斯特必然是阿甘的亲生骨肉，成为他人生的众多奇迹之一。听起来有些倒果为因，其实以本片的调性，这种解释是最合理的。西方宗教观念中，奇迹是上帝主权和恩典的彰显，人若抱有虔信，他便赐下神迹与怜悯，而阿甘被塑造成了传递福音的无暇圣人，理所应当获得这些恩赐。这样一来，我们就得以窥视本片的核心逻辑之一，人应当保持对神的信仰，坚守内心的纯洁善良，并以此为前提接受上天的安排，相信自己能获得福报。妈妈告诉阿甘的，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意思就是只要你虔诚就一定能遇到好事，反之若背弃了神自甘堕落就要承受罪罚，雷霆雨露俱是天恩，无外乎此。所以小生才说本片的一部分本质是传教电影，它最主要的宗教隐喻都嵌入了剧情与人物身份中。阿甘的母亲教会了小阿甘为人之道，塑造了他善良守信慈悲顺从的价值观，在阿甘眼中母亲便是神的化身，只有布巴扮演了先知的角色。这里先知指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宣告必须完成的神圣使命，也就是他挂在嘴边的退伍后买船去捕虾。阿甘完全接纳了布巴的预言，无需理解，只需信奉，尽管他并不善于此道，完成使命的阿甘还是获得了福报。至于丹中尉与珍妮，是传递福音的圣人阿甘所要拯救的迷途羔羊，他们都一度放弃所谓的信仰，堕落沉沦。区别在于丹中尉虽然诅咒神，却对此保有一丝迟疑，目睹一根筋的阿甘对捕虾使命的坚信，又亲历了飓风后阿甘转运的奇迹，受到奇迹感化的他便果断回到神的膝下，跃入海水隐喻他主动再次受洗并得到救赎，所以丹中尉能够走出谷底，人生圆满。而珍妮就不一样了，童年的苦难让他不再相信虚无的神，一生叛逆放纵，还多次拒绝圣人阿甘的拯救与福音。依照本片的核心逻辑，击中难返的珍妮只能以死亡赎罪。至此说回前面对电影结局的质疑，小生提出一个比较阴暗的过度解读，或许在本片导演和编剧认知中，珍妮从未真正找回信仰，结局她回到阿甘身边不过是想为自己和儿子寻一个归处罢了，否则她为什么会死呢？抹大拉的玛利亚都能得到救赎，为何伴随阿甘一生的奇迹不能大发慈悲地降临在圣人的 挚爱身上，也许这就能解释影片结局珍妮突兀的转变了。她的确爱阿甘，也爱小弗瑞斯特，但在这部神的意志高于一切的电影中，发于人性的爱无法弥补她背弃信仰的罪孽，她不配得到救赎。以此为前提，重逢时她对阿甘一反常态的热情和积极改变自己生活的态度转变，比起幡然醒悟，更像大限将至时出于无形的恐惧所做出的徒劳挣扎。就像有些一生不信神佛的人临终前也会暗暗祷告，这是人之本能，与所谓信仰无关。进一步来说，为什么布巴和母亲去世，阿甘都没像珍妮死去时那么悲伤？除了对死亡与分离的理解不断加深，以及失去爱人的人之常情外，更重要的是三者身份的差异。作为神的化身，母亲将阿甘培养成了纯洁无瑕的圣徒，他完成了应尽的义务，没有遗憾。作为先知，布巴完成了向阿甘宣告使命的任务，站在阿甘或者神的立场，他同样没留下遗憾。珍妮不一样，他是阿甘要教化拯救的对象，但直到最后，他只给阿甘留下永久的遗憾。所以阿甘要在珍妮死后推平给珍妮留下苦难回忆的老宅，这是作为圣人的他唯一能做的弥补。假如丹中尉没有醒悟，而是沉沦至死，想必阿甘也会为他留下慈悲的泪水吧。现在不知诸位怎么看，反正小生解读出这一结论时只觉得不寒而栗。故事终究是人来创造的，然而阿甘正传的剧本中神的意志或者神学层面的纲常却凌驾于人性之上，编剧以神的名义对剧中角色做出审判，从而造就了珍妮的悲剧。换句话说，不虔诚就该活受罪，可偏偏这部电影外包装的色彩是爱、人性与温情，内外分离产生画皮一般的割裂感。小生一度劝自己放弃这种阴暗的揣测，往好处想，这部电影的主旨就不能是劝人向善、积极生活、坦然拥抱人生的种种美好、遗憾与未知吗？很可惜，如果没有导演在电影中塞入的各种私货，小生也就勉强说服自己接受了。那么如果传教是阿甘正传的一部分本质，那另一部分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其实阿甘正传的主线剧情非常简单，平铺直叙，简略些的话五六分钟就能讲完，但他还是让小生传出了20000多字的文案初稿。没别的原因，这电影在主线外穿插了太多美国上世纪50至80年代的社会事件与历史名人，且或多或少的与阿甘的个人经历产生关联。倒是有一点好处，这些被选入影片的人或事有着十分清晰且统一的指向，与神学层面的解读结合，便能直白地呈现出阿甘正传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罗纳德里根的总统任内，常被描述为美利坚重拾信心和繁荣的时期。彼时美国从70年代的滞胀走了出来，又赢下冷战，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经济迅速发展，越战和水门事件以来低迷的国民士气得到提振，市场与文化的繁荣以及新型中产阶级壮大，让美国进入又一个黄金时代。与之相伴的是美国传统价值观运动兴起，以1994年美国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大胜，全面控制国会为标志，社会与政局得到重构。后世人们回忆这一段时光，还会用另一种方式去描述它，即美国保守主义政治的复兴与全面胜利。在这种背景下上映的《阿甘正传》，不仅在全美得到广泛好评，还迅速成为保守派政客的宠儿，被大家推崇。毕竟这电影的价值观实在太合国会老爷们的胃口了。《阿甘正传》以基督教福音派的思想为主轴，而美国保守主义与基督教福音派，尤其是白人福音派，又构成了极其强大和持久的政治联盟。他们在反对堕胎、维护传统家庭观念、反对政教分离的严格解释等主要社会议题上高度重合，强调社会秩序、传统道德、个人责任与有限政府。这些价值观与电影中的圣人阿甘几乎一一对应。论秩序，阿甘一生服从权威，在家听从母亲的教导，在军队听从教官的命令，从不质疑，从不抗拒，甚至总统要看他的枪伤，阿甘也会毫不犹豫地脱裤子。论道德，阿甘对爱情忠贞不渝，对朋友恪守承诺，对怨恨自己的老长官不离不弃，执着于拯救迷途的羔羊。论个人奋斗，阿甘不管做什么都倾尽全力，从不退缩，傻人有傻福的成功也总以他个人的勤奋与专注为前提，而非依靠掌权者的帮助或社会改革。这完美契合保守主义的个人 责任伦理。还没完，设定中阿甘生在阿拉巴马州，直到今天这里都是美国南方保守主义大本营，让阿甘根红苗正。从出身到品质，弗瑞斯特甘都是保守主义者心中美利坚良家子的标杆，是他们期望的道德模范与理想国民，也是上世纪后20年美国再次进入黄金时代的社会基础。肖申此前解读肖申克的救赎时，曾评价阿甘正传为美利坚的精神太子爷，原因就在这里。于是我们看到电影中阿甘曾多次重复这样的对话：
Are you crazy? Or just plain stupid?
Stupid is stupid does, Miss Blue.
圣人不会做傻事儿。如果阿甘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那傻子又是谁呢？这就终于要提到电影中各种被阿甘乱入的历史事件或得以出境的各路名人了。表面上阿甘正传是以弗瑞斯特甘为线索人物，串联并回顾美国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实际上本片是用荒诞的形式对那些同保守主义观念对立的人或事儿进行解构、歪曲、嘲讽，从而完成一场文化复仇。福音派坚定反对摇滚乐，猫王和约翰列侬就成了本片的复仇对象。猫王50年代出道时，曾因挑逗的舞姿与融合黑人音乐的作品在社会保守派间引发道德恐慌。列侬虽不是美国人，却曾公开反对越战，一度被尼克松当局列为威胁，遭到长期监视与骚扰。他和小野洋子的个人生活更被视作对传统道德的公然挑战。电影将他俩的代表作曲解为从傻小子阿甘身上获取灵感乃至剽窃的产物，消解他们的文化价值，并用旁白强调他们惨淡的结局，从而传递这样的观点：标新立异的叛逆是不得好死的。同理，保守派也不可能喜欢反战、反权威、反白人种族优越论的思想。所以我们看到党校门事件被简化为一场滑稽的冲突，示威活动中崇尚和平、抵制侵略的反战青年被刻化为浮躁幼稚、跟风无脑、只知男欢女爱的乌合之众，嬉皮士运动则与放荡、肮脏、堕落、幼稚画上等号，黑豹党等民权激进组织则被描述为危险、暴力、虐待女性的反社会分子。一句话，只要是保守派不喜欢的对象，在本片中都被扣了帽子。片面强调反战、反文化思潮与黑人解放等民权运动的负面性，却对他们的正义性与道德诉求比之不谈，仿佛他们只给美国带来了混乱和不幸，而没有任何正义性与进步意义。这不叫还原历史，这叫历史污名化。至于影片中另一个重要群体，美国总统也被阿甘正传区别对待了。本片的时代背景跨越上世纪50至80年代，剧情中出现或提及的总统多作为时间锚点或背景板，唯有两个例外：美国保守主义者自认为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且有反对精英政治的传统，所以水门事件的主谋尼克松自然是要被圣人阿甘揭发的。曾挑战美国种族隔离制度的肯尼迪就更不能放过，刚好他与弟弟罗伯特以及玛丽莲梦露的花边绯闻还有阴谋论是最适合做文章的道德污点。简而言之，阿甘正传的主题不是讲述历史，而是站在保守派的立场将历史记忆重构为有利于自己的模样。结果就是本片表面上颇具历史情怀，实则荒诞不经，漏洞百出。其实这也合理，上世纪80-90年代曾经激烈的社会矛盾趋于平息，社会风向整体右转，民众忙着过舒坦日子，垮掉的一代再也掀不起什么浪花。作为胜利者的保守派自然有资格得意忘形的宣告，看到底是谁让美利坚再次伟大，是我们，过去的事都过去了，算你们错了行了吧。美利坚的子民，只要你们人人都像道德模范阿甘一样虔诚、善良、顺从、勤勉，美国梦就一定会实现，因为上天会平等地赐下奇迹，山巅之城永不塌陷。可真实情况又如何呢？阿甘正传中本该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但他却在整部电影里彻底消失，那就是前苏联。上世纪美国的高速发展与这位冷战对手的存在脱不开关系，尤其是里根上台后大幅增加军费以对抗苏联，巨额订单 单流向工业领域，刺激美国的制造业和研发活动，同时推行大规模的放松管制和减税，激发商业活力。而在对手倒下后赢得对抗的美国，更是吃满了冷战红利。离开这个背景，阿甘正传所鼓吹的奇迹便无从谈起。可问题就在这儿，假如在电影中明确表现冷战，让观众意识到美国黄金时代的繁荣是建立在丑陋的霸权争夺与阴谋算计之上，而非什么传统道德价值或信仰，保守主义者搭建的意识形态高墙就有崩塌的风险。既然如此，就只能真话讲一半，用励志片的包装对美国普通民众进行道德规劝。阿甘正传上映时在美国大获好评，并横扫次年的奥斯卡，足以证明至少在当时这招确实管用，毕竟美国从来不缺少阿甘。后来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前段时间的美国女子假扮穷妈妈求救多家教会事件，不知有多少朋友关注过。更早一些还有闹得沸沸扬扬的中美大对仗，以及美国内部近些年的种种矛盾激化，乱象横生。1994年的保守派们急于宣扬传统价值观的胜利，却没有解决美国社会的任何根本性问题，于是阿甘所代表的美国梦如今成了一个笑话。总有一天人们会提出疑问，如果丹中尉的落魄与不幸是因为他厌弃神与美国的言行所理应蒙受的惩罚，那又是谁害他在越南失去双腿，回国后只能靠救济生活，进而对信仰失望呢？如果珍妮必须为他的堕落付出代价，那他当初祈祷自己能逃离生父的魔爪时，神为何不伸出援手呢？只照拂虔信者的光芒真的算爱世人吗？再说白点，只强调个人奋斗与忠诚，却弃伤痛者于不顾的政客，真的算有道德吗？至此小生可以给出结论了。诚然阿甘正传在艺术性上有值得称道之处，但本片将一切归因于虚无缥缈的奇迹，用简单化刻板化的保守主义历史叙事歪曲了道德模范与世俗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逻辑残缺难以自洽，只剩下唯心空洞缺乏说服力的规训。就这点来说，阿甘正传的确被高估了，点缀着温情与人文关怀的毒鸡汤配不上他在这30余年所得的赞誉。不过对于喜欢这部电影并从中获得过感动与感悟的观众，小生也无意否定。一来我们得承认时代局限性和信息不对等的客观存在，放在十几年前，真正了解本片历史背景与美国社会问题的人能有几个呢？二来人们总会因为社会或内心困境将一个遥远的不了解的他者塑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模样，这种理想化他者的心理属于人之常情。三来也是小生开篇就提到的观点，阿甘正传本来就不是拍给我们的电影，只要能为某些人提供感悟或者情绪满足，它就是一部好电影。至于电影本身所映射的现实问题，不是我们该操心的。当然对一部电影产生更深入的理解与警醒总归不是坏事，就像观赏一只巧夺天工的鎏金水晶瓶，赞叹其工艺之精美自然无妨。不过打开瓶子把名为美国梦的鸩毒喝掉，是否就有点傻了呢？所以只有做傻事的才是傻子，阿甘这话还是挺有道理的。